我是翟爽，来自微软中国开发工具平台事业部，我现在是一名 IT 系统架构师。今天的话，利用这次网络广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通过最新推出的 Windows Server 2012，然后来构建一个高可用性的文件服务器，这样一个内容。其实之前我们也有过关于 Server 2012的一些存储的方面的一些加强和内容的话，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 TechNet 这个网站看看之前的介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开始。那今天的话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既然你 Windows Server 的话能够去在存储对战里面去干脆就去做一个高可用性的这样一个存储，那么在存储上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客户的这种需求和可用性方面啊，还有性能方面啊，可能是来自于一些传统的这种存储 IO 访问啊，也可能通过文件访问啊，这种多种形式，那么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种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既然 Windows Server 2012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内容，那么势必在相应的一些这种可能性方面啊，或者性能方面也做足了相应的这种功课。那么借这个机会的话呢，也是给大家讲一讲，或者说分享一下，看看这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后面的话呢，其实因为Server 2012在存储方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增强，大家可能知道原来在 Server 2008 R2 里面有专门的一个存储服务器，那么这样的一个功能来去提供相应的就是适配存储一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和特性。那么现在 Server 2012里面的话，实际上它展现出来的已经就是可以说大幅度的或者说非常全面的提供了很多很多方面的这个功能。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利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面给大家介绍或者说是演示所有的功能，但是挑到一个跟今天的题目比较相关的一个高可用性方面，还有在存储方面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知识点啊，我们在这里面的话通过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不敢说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展示吧。那么希望可能如果大家这个有什么在这次讲座里面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欢迎大家通过这个问题和解答这样的一个面板把这个问题留下来，那我们可以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再展开来讨论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讨论再看看在以后的这样的一个 TechNet 的广播里面可以再加入哪一部分的内容。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存储和可用性的一些概述。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像你提供一个存储服务的话，一般可能会考虑哪些东西。通常情况下大家不把这个 server和存储视为一体化的一个产品啊，但是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存储和服务器逐渐的会形成一种融合的事态。那么你基本上像这种很多很多现在市面上你能见到的一体机的这种出现，它或提供存储服务，或提供一个数据库的服务，或提供一些其他应用的这种服务。那么总的一个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是说，我服务器的话我自己能够展现出在存储节点从扩展性吞吐量然后可用性上面的一些特质的情况下，那我自身去处理一些 IO 读写从我的服务器端，显然比你单独从存储端要做的来得更直接一些。那大家可能知道，其实从市场上你能看到的一些高端存储厂商啊，他们都提供了一种类似统一存储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么统一存储实际上对外的话也有多种这样的一个访问协议和方法，那么有可能你通过 STASI 直接去做块的这样的一个读写，当然你也可能会通过说文件系统，那么它提供类似于这种文件系统的访问，类似于微软的 SIFS 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当然还可能会有这种就是网络访问协议，像比较常见的就是 NFS 这样一个协议，那它不但可以适配于文件系统，还可以适配于像一些比较多见的一些应用。但是这样的一些外挂式的这种存储呢，从它的这个市面的这个出现吧，就是说它的价格也相当来讲是比较昂贵的。但是如果你说你是作为一个数据中心的这种角度去说我去对存储上有一个需求的话，那么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存储的话，你是站在高可用性上啊，站在你的这种扩展性上，你都会选择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昂贵的这样一个存储在数据中心，尤其是这种一线的这样的一些关键业务上。那这样一些存储的话，显然就说从成本上你很难控制，而且说这样的它的适用性也不是说那么的强，就是说你可能会去选择，还可能会去选择不同品牌这样一个存储。那么其实 Windows Server 2012推出这样一个存储服务，或者说这样出现这样一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是说我把存储节点和 和我的服务器节点，我把它视为一体，或者说我从功能上面我能够提供你类似于一些高端盘阵或者存储所能提供给你的这样一些性能可用性和延展性。那么实际上只要通过市场上在售的一些硬件，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拿一组盘，那可能就是一个 JBOD 的一组盘，那么它没有说本身能够提供这种高可用性，或者说能够提供这种 RAID 技术在它上面。但是这样一组盘的话，大家可能知道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些类似于像 SAS 这种盘，SSD 这样的盘啊，包括 SAS 一些接口，那么它都是一些很高速的，而且适合大吞吐的这样一些磁盘和接口类型。那么实际上它已经可以在单机上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了。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能在它的连接端，在服务器端去展现出一个存储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话，你完全可以实现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和好处。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SOAR 02的话是指在，就是说它可以在磁盘 IO 和文件系统这个层面。啊，就是不管你是需要一个磁盘的存储，你还是需要一个文件系统这样一个访问的这样一个方式的话，我们都可以从很多个方面去满足你的要求。那么而且就是借助于最传统的这样的一些类似于 JBOD 这样的一些存储，你并不需要买一个高端存储。同时的话，借助这样的一个 SOAR 02的话呢，实际上你去实现类似于跨平台的一个存储管理，比如说我可能这边接的是 HDS 的存储，还有 EMC 的，或者 NetApp 的，或者 Ecologic 的，像 B 端一些 Net， 或者说是有可能有惠普的这样一个 3PAR 这样一些存储等等，有很多。但是它提供一个统一的存储管理，这样的话你不用去适配你不同的存储，你通过一个接口就可以把它们整合完。而且有一个标准的存储管理规范啊，类似于像 SMIS 啊，这是一个标准的存储管理规范。那么同时的话呢，你可能在借助于 Server 这样的一个系统，你并不是去跑一个完整的系统和服务，你可能在上面还要去构建你数据中心里面所适配你自己企业的这些应用或者核心应用。那么有可能你是构建在虚拟化上了。那么在这上面的话，我们对这样的一些存储类型的话，也做了相应的这种适配和访问。啊，同时的话，你像你借助底层这样的一个三存储啊连接的话，我们还可以实现什么呢？就是说将数据存储向下移，那么简化你存储服务器的这样对 CPU 啊内存的一些开销，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优化。那么同时，实际上既然是去做存储访问的话，我们对于存储的优化啊，存储容量的优化，比如精简配置，那么包括自身能提供你类似于你要归档的一些过期数据，那么去做一些去重的这样一些操作的话，那么现在这个版本 Windows 2012自身的话，都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能够提供你对于存储访问需求的这样一套系统啊。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会跟大家再集中的去展开介绍。那么同时说 ，OK， 你一个单机系统啊，类似于我过去的一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有一个 NAS 作为你的盘阵啊，或者你一个盘头，那么它后面可能会挂几个 loop 去挂你的这些磁盘，那么很可能你挂了非常非常多的盘，但是你对外的这种扩展性却不是很强，为什么？因为单机头可能形成一个瓶颈，或者说一个机头坏掉了，你可能放在上面的所有托管的一些业务和虚拟机，或者是一些数据，你可能都会散失这个连接。那所以说通常情况下，对于像这些比较高端的存储的话，它会用多机头然后多适配器来去提供这样一些存储的这种扩展和高可用性。那么实际上像 SOAR 012的话，那么它既然要满足你这些特性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可以提供给你集群共享券，让你在上面去构建这样的一个高可用的集群，然后对整个底层的存储进行一个并发的读写访问，而不是说需要通过这种重新摘挂文件系统来去再去做这种访问。那么它是非常灵活的，而且通过我们的这种集群扩展，我们可以扩展很多很多的节点，然后来扩展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高可用性和吞吐性啊，都可以借助这样一个集群，或者叫文件系统的一个集群，我们来做扩展。那么它是两个层面的啊，一个层面是我挂后端的磁盘，我可以形成一个大的集群卷；另外一个对于你外端外围的访问的话，我可以形成一个多机头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我可以有很多个机头的节点来去帮助你去做这种读写啊，来去分担这样的一个读写的这个 workload。啊，同时的话，对于集群的这样的部署和管理的话，它是一个统一接口。那么大家都知道，可能 SOAR 02的这样的一个界面的话，是比较容易让大家掌握和习惯的。啊，那么延展下来去讲的话，就是说你不用去面对那么多的差异性的磁盘的这种存储管理，你可以对于集群的这种管理的话，也是可以纳入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存储管理，可以纳入到集群的这个统一的存储管理和部署里面去。同时对外的话，这样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是对，就是它连这个存储组成这样一个集群的组成方面。那么另外对外提供服务的方面的话，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介绍，就是说我们可以支持很多种的这种块访问器，也类似于 SCSI 啊。那么你如果通过 SCSI 来去做这种磁盘，做一块裸盘上去的话，它也可以去提供这种访问，我们后面会有这种演示。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也可以在上面去做建一个 SMB 的这样一个共享。那 SMB 的话是 SOAR12 所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其实在之前就有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现在的话呢，它在这个协议上有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增强，那么从 SMB 2.0 增加到 3.0 这样一个版本。它是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大家可能都知道 SIPS 或者 NFS， 就一个文件共享的一个访问。那么实际上它有个对于这个是 SMB 的话是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文件协议。那么现在 3.0 到 2.0 一个增强，就是我不但可以在上面去提供一个文件级别的共享，我甚至可以提供你一个对于应用的或者高密度的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共享的访问。啊，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把一个虚拟机，或者你把一个 SQL Server 的 database 或者 log 啊这样一些文件，你把它放在了一个对外的一个共享上，那我只要做相应的这种权限分配，就可以让你很灵活的去使用这个存储空间。啊，那么这样带来的这个灵活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之前啊，我之前做过一个 TechNet 第三期还是第几期做过一次，那么也是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再去回顾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去做存储访问的话，有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叫做 storage space， 存储空间。那么其实存储空间的话是放在操作系统去对外提供这样存储访问的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一个命名空间。那么这种空间的话实际上很好被企业使用起来，就是说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后面会把很多的这种一堆盘或者一组一组的盘，我把它组合起来放到我的这个存储空间里面，然后我从里面去创建不同类型的虚拟磁盘来对外提供访问，并且这组虚拟磁盘我可以保证它的可用性吞吐，我也可以去做这种在线的这种扩展缩小啊，类似这样一些工作，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灵活的一部分一种空间概念啊。那么大家可以去把它再拓展一下，我们后面会有相关的演示。那么同时的话，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可以支持光纤通道的泛共享存储，而且呢，对上面这个光纤通道的话，我还可以支持延展到你上面上一层，比如说你跑 Hyper-V 的服务，它上面的虚拟机还可以直接使用底下的这样一个泛存储啊。那这是一个我们构建在集群上面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扩展。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这种，不但可以去做这种块级的这种访问啊，我们也可以提供对外的这种 SMB 的这种文件访问。那么前面既然说了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集群，那么集群就有两种方式，有一种是主动被动的，就是 active passive， 那么还有主动的。那么实际上像 SO2012 的话，它支持的所谓的这种横向扩展能力，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种节点机或者放在 X86 上的这种应用的话，它不会去说我非常非常担心你可能某一个 X86 的主机运算能力不够啊，实际上是说我在这个上面我会构建一个平行扩展的这种能力。那实际上大家可能知道一些高端的盘阵，实际上它的节点控制的这种控制节点的话，现在都是建立在 X86 的这种基础上去做的。那么对于 SO2012 的话，实际上采用了类似的这样一种结构，就是我可以在我的集群环境里面去构建一个主动这样一个集群，对外提供 SMB 这种共享访问啊。那么同时这种共享访问的话，我既然说我可以支持你不但是从文件类型的这种访问还是应用类型的访问的话，我都可以保证说，那我一个节点出现故障了，那我让你在应用不感知的情况下可以透明的将它的 workload 或者是在线的这种业务的话切换到另外一个在线的这种控制节点去，然后直接再提供对底层存储的访问，所以我们提供一个透明的无故障转移，那这种故障转移，那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可用的一个解决方案啊。那么这种持续的可用性的话，不但可以适配在我们讲的文件共享上，也可以提供对 Hyper-V 或者 SQL Server 的共享。那么当然如果说你可能不是 Windows Server 这样一些应用或者系统想使用这样一个存储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 VMware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或者我是一个 Zen 的一个虚拟机，我想使用你的存储的话，那我们还可以通过 SCSI 一种方式或者 NFS 来提供给这样一些应用或者你的物理机提供这样一些应用对于这个存储的这个空间的一种访问啊。同时对于我们后端要去做这样一些存储的话，我在支持在上面去做什么呢？支持你在上面去对你所放的这些应用数据去做这种一致性的备份啊。你可能上面跨多个虚拟盘或者存储，我可以支持你对于应用的这种一致性的备份。潜台词就是它支持这个 VSS， 也就是我们微软这个常用的一种叫做 Volume Shadow Copy 的这种技术 这种拷贝技术啊。那么同时的话，它的这种延展性的话，说对于性能，如果你的这种访问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需求的话，那么我们有一种方式是说，通过 SMB 的这种多通道适配，那么一块网卡不行，两块，两块不行，四块啊，我来进行这种扩展啊。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纵向扩展，就是你可以实现一个，就是说你本机的这样的一个在带宽上的一个延展，通道上的延展。那么或者说你可能对于一个高吞吐不但有需求，而且你需要一个低延迟的这样的一个存储访问，那我们还可以给你适配一个叫做 SMB Direct 这种方式，让你通过类似于 RDMA， 大家可能知道这是一种不透过网络对战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直接访问方式，然后来去减少你的这种网络的存储访问这种延迟啊。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一些对于文件和类似于这种存储块访问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增强啊，这倒是讲的有点快。那后面的话呢，还是在网络层面啊，在网络层面的话，我们也有适当这种增强。一个是就是说，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可能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的话，可能不一定非常有关系，但是也是 SOAR 2012里面提供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对于 DHCP 服务，那么可以构建一个高可能的 DHCP 服务啊，简化 DHCP 的部署啊，那类似。而且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怎么样通过 SMB 的 Direct 来实现一个直接的低延迟的一个存储访问，那么实现通过多通道来实现这个容错和性能的一个延展啊等等啊，这是我们在网络层面的一个增强啊。刚才我们已经统一直接就都介绍掉了。那么还有就是在虚拟化层面，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呢，虚拟化现在可能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纯熟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啊。那么大家可能都借助于虚拟化这种对于这种计算资源的一个封装，那么逐渐的在向所谓 cloud computing 这样一个方向去过渡。那么 Windows Server 2012之所以被叫做一个云操作系统的话，实际上也是因为得益于它在这个虚拟化这个层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拓展啊。那么这个里面其实讲起来的话，可能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啊。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存储这方面的话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支持，就是你不是在一个群机内，在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话，我也允许你去在可怜的网络，在有网络可怜的这种情况下去实现一个跨集群边界的一个实时迁移。那么这个可能会对应对一些非常非常这个灵活的一些场景，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那么同时对于存储访问，那么你在线运行的这些虚拟机的话，它可以跨不同品牌的存储去做这种迁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借助一个多层次的虚拟化，就是说你可能会有存储的虚拟化，那么网络的虚拟化，计算资源的虚拟化，那么多种虚拟化来组合起来，来实现这种可灵活的这种漂移这种能力啊。因为我去把这种非常差异化的东西，这些边界的话，通过我的这个虚拟化这种方式的话，我给你平移掉了。啊，那么同时的话，其实你就是托管在一个数据中心里面 ，Windows 2012提供这样一些存储的话，它甚至可以提供给你这个虚拟机这个级别的容灾能力，啊，而且这个容灾能力的话，可以说是一个虽然是个异步方面这种容灾的话，但是对于一个一般的这种应用的话，啊，或者说我们讲的就是说二级的应用的话，就是足够了这种级别的这种应用啊，它可以去做这种存储的这种复制啊，也可以针对就尤其是 Hyper-V 这样的一个虚拟存储啊，虚拟的 VM 啊去实现。那么同样的话，如果我说你希望通过在虚拟化这个层面的话去拓展你的高可用性，就说我可能不仅仅是希望你的Hyper-V 或者你的 Windows Server 本身能够去实现一个高可用，那我还希望什么呢？我还希望你能够去在我的 Guest Machine 里面去实现一个应用级别的监控和高可用的话，那么过去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那需要我去在我的 Guest Machine 或者来宾虚拟机上面去对存储有一个直接访问权啊，或者跨虚拟机、跨物理机的这样的节点需要直接去访问底层的存储。那么在 SOAR 2012出来之前的话，这样的一个存储的话是不支持在 SAN 上面的去访问的。那么现在在 SOAR 2012里面，它推出了一个叫做虚拟的 vSwitch， 对不起，叫虚拟的这样的一个HBA 啊 ，vHBA 的一个主机存适配卡。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也可以让你上面的虚拟机去直接连接底层的存储，而且我可以实现通过 NPIV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 QoS 啊，去实现一个 mask 等等这样一些工作，我都可以去在这个上面去做。那么同样一个比较新型的存储的类型，针对于虚拟机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一个新生的一种叫 VHDX 的这样的一种磁盘格式也应运而生了。那么它不但支持一个 4K 就是 Align 这样的一种方式，就 4K 对齐的这样一个扇区驱动器的这样一个格式，就是说这样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大的 4K 扇区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器的话，实际上它的这种读写能力的话是要超过于我们对于这种512次节的这样的一个 分片更细的这样一个 cluster， 这样一个 sector， 这样一个扇区的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访问的。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你对于这种底层的这种访问不能够原生支持的话，你一个是可能会在转换的过程中消耗你的 CPU，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这种跨扇区访问的时候对不起，那么有可能去读一个 block 你要去读两个，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去产生一些 performance 的问题。所以现在的 VHDS 都可以支持这样的类型的驱动器，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新型的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磁盘格式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它是一个市面上你唯一能看得到的这样一种存储格式，能够支持一个 64TB 的虚拟机，也就是说它的延展的外延的话基本上是达到了 NTFS 原来这样一个文件系统所能达到这样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存储的一个机制啊。所以它是支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海量存储的一个虚拟磁盘格式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对于虚拟化方面的一个存储方面的一个增强。最后一个就是管理啊。那么借助 Windows 2012，我们既然说我可以提供一个把存储纳在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管理，进行统一的抽象管理，然后我来在上面形成一个存储抽象，就类似于存储的虚拟化，然后对外来提供各种各样的文件访问呀、存储访问这样的一些能力，那我肯定在这个存储管理上面我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外延的这种拓展，那包括多机不租户的管理，那么远程管理、存储管理等等啊。那么而且它是这个 SO212 的话是通过 SMP 是一个存储的管理的这样一个平台来去集中来提供这种存储管理的啊。那么现在不管是对第三方也好，还是对于 Server 自己，那它上面的话通过这个平台的话，你都可以通过 PowerShell 或者 WMI 来去统一的来透过 SMP 来进行管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功能强大的一个平台，而且它管理上面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啊。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既然说你能够去提供这样一些存储管理的话，你究竟要解决我哪一些层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今天不涉及特别特别多的细节，因为这个细节要涉及多的话可能哪一块都够讲一个小时了啊。那么这块的话基本上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初衷就是构建这样一个存储访问的初衷是要减少你的计划内停机的时间的，这个肯定要知道，就是一个高端存储我要就是一块电池我也可能会甚至会考虑去要一个备点，所以我一定要减少去因为停机时间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些业务停顿，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的话，我要防止你的这种计划外的停机，因为我要把数据中心的存储数据业务都托管到你的存储上的话，那么对于意外的这种停机的这种问题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应对的这种手段啊。那么同时从可行性角度来讲的话，从应用角度、从服务角度、服务性角度来讲的话，它都要有这个可行性的这种保障，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topic 才叫做说高可行的这种存储访问嘛，对吧。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那既然我们想，就是说当然你可以考虑我数据中心不差钱，我无所谓用你这样一个存储服务，我用你 Server 本身的这种 up 9班的这种工作就好了，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想降低你的这种 IT 的这种存储，你不会说我存储的这种成本，你说我不会去考虑说我要去考虑说通过降低 IT 成本来同时满足我现在的这个业务需求，我不会去放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取得很少的这种收益，这样的话是不划算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这样一套方式的话可以解决你上面大家看到所探讨的这样关于存储方面的这样几个问题。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我们就逐渐把这个几个问题和我们的应对方式的话结合着 SO2012 这样的一个存储方面的这个功能的话给大家展开来讨论一下。那么一个就是减少我的计划内的维护停机时间啊，可以减少你的计划内的这个停机时间。那么第一个就是我构建的这样的一套集群环境，就是构建在我这个存储上一套集群环境的话，那么实际上我是可以感知我现在的节点是在一个存储，是在一个 cluster 里面，因为你下面是有一个通过 SO2012 提供的这样一个可共享的一个存储的话，我在上面是可以构建集群环境的。那么你构建了集群环境的话，那实际上你对集群中的一个节点来进行维护和升级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功能叫做Drain, no drain 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我会去排除节点。那么当我通过去类似于 orchestrator 这样的一个去做一个打补丁这样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在底层去调用这样的一个命令，说我去把我这个在线的这种节点去排除，那么它会将它上面的虚拟机或者说类似这样一些工作的话转移到集群中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去，这样完成升级以后我再把业务迁回来再去完成下一个节点的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说我的业务不需要断， 那么保证我在线去做这种维护的时候呢，我的业务不会中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如果你是提供了一个对外提供这样的一个存储访问，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绿框里面是我的一个通过两个节点形成了这样一个文件服务器啊，那么它对外访问提供了一个一致性的命名空间，就是 FS 意向的一个 share 啊，那么也许我会把我上面的一些业务，比如 SQL Server 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应用放在了这样的一个 cluster 上，放在了这个命名空间里面，这个上面放我的 MDF LDF 这样一些数据或者我的存储组。那我托管在这上面的话，我会保证你说如果一个节点坏掉了，那么这个 SQL Server 不会断掉，就是它应用不会断掉，那么也就是说可以保证你的业务连续性，我底层去帮你去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来去做这种存储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割接啊，让你上面的这种应用的话透明，不会去因为这样的一个存储节点的坏掉来进行中断啊。那这是我们讲在计划内的这样一个停机的两个场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还可以保证什么呢，就是我的存储可能因为性能原因，或者因为我可能要升级底层的存储，我要加盘挂盘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然后可能或者是因为空间不够了，那么我需要把我在线的把我的一个，举个例子，把我一个虚拟机从一个存储迁到存储 B 上去，那么也可能是在一个存储内的两个 LAN 不同的 LAN 之间，我要去在线的去把它迁走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保证你去做什么呢，在线的叫 Live Story Migration， 在线的存储迁移，我们可以帮助你完成这样一个工作。那这个技术细节我们就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提问的时候我们再去讲，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技术了，我们就不把它去一的讲起来。那么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有一些技术手段来去帮你去做这种首先先去镜像你的两边的血，然后再去做后台的拷贝啊，然后再去根据位图来跟踪变化，然后不断的来去做这种同步，那么直到完成这样的一个存储拷贝的过程。啊，那么它的这种速度的话，那么这个是有很多受制约的这个条件的话，因为今天时间所限的话，我们就不在这里去展开探讨了。但我们后面会介绍到一个技术，实际上对于存储的迁移的话，还是帮助很大的。那么它甚至可以叫做到这种秒级的这种迁移啊，它是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就是几百 G 的数据可以在秒级的去完成这样一个迁移啊，那这可以利用到我们这个新技术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可以保证你在意外的这种停机的故障中能够得到恢复。那么首先一个，大家看到这张图可能有点老了，因为实际上 SMB 的 2.2 的话也可以提供这种访问的服务，应该是在 SMB 3.0 里面。那么你也可能有 Windows Server 客户端，你也可能有你的 App 应用服务器啊。那么这种客户端的话或者是这种访问服务器的话，是把它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放在我的这样一个文件服务器对外提供的这种访问上。我在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里面，我是构建了一个高可用的这个环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也会去通过这样一个协议的外延来去实现一个什么呢，来去实现一个上一层面的这样一个 cluster， 就是你既然有一个共享访问的话，那你可以在上端去构建你的这样的一个集群环境啊。同时的话呢，像 SOAR 2012 里面的话，实际上它现在的话是增加了一个叫做 Online Corruption Repair 这样一个功能。这个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在文件系统原数据和我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不一致的情况下，我可能需要通过 Check This 来去进行维护。那一般进行 Check This 的时候，对你的应用来讲一定会有停机时间的啊，或者是有很容易会消耗你很多的时间来去做这种维护。那么现在 SOAR 2012里面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增强，就是我们可以实现在线的这种比如说扇区的这种问题的这种检测和修复的这种功能啊。那么甚至我们还提供了一种更高级的文件系统叫 REFS， 它是一个更弹性的更高可用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系统。那么像 DHCP 的话，也可以保证你的 IP 地址啊， DHCP firewall 可以保证你的 IP 地址不会因为某一个 DHCP server 中断，导致你正好生存期过了要生存新的 IP 地址得不到的这样一个情况，造成业务中断啊，它也可以来满足你这样一个要求。然后另外一个，通过 SMB 的这样一个 multi channel 多通道啊，可以通过多个10 gig 万兆以太网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式网络网卡，或者是 1 gig 的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捆绑，实现你这种高可用性啊。那么不只是性能上的一个增长，那么同时的话，对于纯粹的这种网络访问的话，我们也可以做这种就是说叫什么呢，就是说交换机感知的，或者说独立于交换机的，或者跟交换机结合的，或者是静态的这种捆绑，或者是动态的 LACP 这种捆绑的这样的一个 nicktiming 啊，我们都可以去帮你去做。那么 nicktiming 一旦你做了以后，你不再需要借助第三方来去实现，那么就基本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话就可以提供你这个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层面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这个高可用性。那么前面讲到了，你可能会通过什么呢 SMB 去访问的存储，你也可能会通过什么呢一个网络的文件访问去访问我的这后端存储。那实际上这两种情况的话我们都照顾到了，就是说你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你是借助于 SMB 的话，如果你是借助于 SMB 的话，那么我们在这边去满足你的高可用性。那么如果你是借助于这种网络访问的话，我们借这边去满足它的高可用性。实际上就是说各个层面的话实际上都是已经考虑到了。那么后面的话就可以看到怎么样提升应用和服务的可用性呢，实际上它也有很多种的这样的一个增强。那首先是我的 Hyper-V 的 Server。Hyper-V 的 Server 的话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那如果我去做一个虚拟化的话，实际上比较强调的是我不是单纯的去做一个应用。那一个应用去做一个虚拟化的话可能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实际上我是借助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去构建一个大规模的环境，我要把外延能够去做大规模的扩展。那么这样的话一方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 SO2012 的话它能支持一个644节点的集群，那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环境，我可能有8000个虚拟机托管在这样一套环境下面，假如说就是一个集群内这么大的一套环境的话呢，我可能需要你底端的存储能够适配我上面这么多个 workload 往下这种压力。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那我有单节点的文件服务器，我有双节点的文件服务器通过 SAS 来提供后端存储，我也可能通过多节点通过光纤存储来扩展我的后端，来匹配你上端多个多种压力这样一个需求的一个实现。那么像你 Hyper-V 所用到的，比如说你的虚拟机存储，你的快照存储，你的配置文件等等，你都可以放到我的这样一个存储类型上来，我来满足你的要求。那么对外延这种访问的话，我就通过 SMB 这种方式来进行交付就是一个网络访问。那么后面我会给大家有一个演示其实我前面已经说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前面有一个专门一个题材是关于这样的一个 Hyper-V over SMB 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 SQL Server 也可以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来提供一个高可用的和高效的一个访问那么再其次的话，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第三方，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你是 VMware 这 ESS 一个 Server 也在上面要跑虚拟化，那我们这样的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给你构建的文件服务器呢也可以让你通过 NFS Version 3来去访问这个存储，把你的虚拟化环境构建在我这样一套文件服务器上。那么同时的我这个文件服务器也是通过集群来满足你的这种访问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持续高可用的这样一套环境。那如果说那你是传统的处理中心，你希望通过 SCASI 这种访问方式还是通过 SCASI 这种来访问一个底下一块块存储的话，那我们也给你提供这种高可用的这种 SCASI 环境来保证你访问。那么这个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么这里边不多说了，就是我在我的这样的一个 guest 在我的一个 host machine 上面，我可以对上面的每一个虚拟机来提供多到四个这样的一个虚拟适配卡，然后让你从这个虚拟适配卡接拨到你本机的这样的一个物理适配卡上HPA 卡上，然后再外延连接这个光纤环境。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虚拟机之间去构建这高可用性而且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即便你建了这样的一个虚拟的 VHPA 卡，我们也是每个 guest machine 的话我给你通过 MPL 去做这种多链路，同时的话呢每个虚拟的这种接口的话我给你两个 WWN， 那这个的话是保证你能够在不同的物理节点去做这种 remotion 的时候，你的这种虚拟机的这种访问呢不会断它可以在两个适配 WWN 之间去做这种相应的这种切换这些我们都考虑到了。那么再其次一个就是说可以去做这种 Hyper-V 的 replica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就是可以支持你双站点之间的主备关系你可以跨不同的存储来实现两个站点之间的虚拟机复制当然这是一个异步复制，但是我们能够保证这个复制的一致性这个可能是异步复制里面可能考虑到的。所以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多个角度实际上你都可以想象你的应用的和服务的这种可用性的话，在这样一套交付的这样一个存储环境里面是可以得到保障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它可以提升你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能力，这个章节的话我在后面会有一个介绍，那么就大家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构建的这套存储是怎么构建的呢，这是一个对站很清楚，底端的话是由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所管理起来的这些存储，我在上面将这些存储构建成 Storage Pool， 也就是我们讲的存储池，从存储池上面我构建 Storage 位置存储空间， 那么将存储空间的话对外提供多种的这种文件访问或者是存储访问交付给你的应用使用，那这就是我们的一套比较核心的一套环境，就是说你并不需要说你购买很昂贵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来去满足这样一个要求，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套 Windows 2012的话就可以自身提供给你相应的这些你所需要用到的这样一些环境和功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新的功能，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叫做 Resilient File System， 叫 REFS。那 REFS 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新型的这样一套文件系统那么这套文件系统的话它的特点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高可用性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建筑状的文件系统。还有就是这个 ODX， 那么 ODX 的话实际上这种功能的话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从字面上叫 Offloaded File Transfer， 是可以把对于文件的这种拷贝的工作，我由我的主机和主机之间我把它下移拿到存储和存储之间，那么借助 SAN 的这种 data more 这种功能来实现这种翻译，所以它在去做这种类似于我们讲 story motion 啊克隆啊等等这样一工作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个速度做到非常非常极致这是我们讲的 ODX 这个功能。那么同样的话还有一个叫 SRC target， 就是原来大家可能知道那 Windows Server 的话是可以去做 SRC initiator 去做这种发起端，由你的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SRC 的这样一个存储比如 Ecologic 的或者说是一个第三方软件所构建的存储，比如说 Starwind 或者说是 IPStore 那么它构建的 SRC 存储的话我可以去访问，那么现在的话 Windows Server 自己2012自己它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 SRC target 那么它和2008里面 R2 Storage 这个版本所提供的这个 SRC 的这个协议是一样的，都是 SRC Target 3.3 这样一个版本那么这样的一套存储的话实际上它非常适合你去做什么，它还可以不但可以让你去做这种 SRC 的存储访问，还非常适配于通过 SRC 这种方式交付一种无盘的这种快速启动的环境，那么这套环境就适合于我们现在去讲的这样的一个云环境或者是 HPC 的环境都非常的适用，就是说你这边的话你可以使无盘的这样一套数据中心的主机，我就借助你的自主的这些计算资源，那我会把我的这样一些所交付的这种业务把它做成这种差分的 VHD， 我通过网络让你去引导起来。那么关于这种环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之前也做过一个类似于 SRCC 无盘引导的这样一个题材的这样的一个 topic，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是关于这个SRCC boot 这部分的内容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SMB 的Direct 那可以就说提供一个这种低延迟的这样一个存储访问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这套环境的特点是说你需要一些特殊的硬件，比如说是 RDMA 这种方式的这样一些卡，那么从你的这种访问的文件访问或者是应用访问的这个客户端到你的这个文件服务器所提供的这种访问的话，实际上正常来讲我是通过网络 TCPIP 交付，它要经过网络的这样一个对战，那么尽管你可能会去通过比如说像 Jumbo Frame 类似这种方式去提高一个吞吐，但是你的延迟还是因为要透过 TCPIP 这个网络的话你是很难去把它减少掉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有一种方式就做了 SMB 的客户端和 Server 端可以直接透过 RDMA 这种方式去直接做内存地址访问，那么它的性能和吞吐是可以做的，延迟是可以控制的非常非常合理的，那这是我们讲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控制 IT 成本的这样一套方式可以提供给你保证性能的情况下。那么还同时的话你为了不一口气说把存储全部分配给我的应用，我要保持适当的这种空间的话，我可以去做这种 Simprovisioning。 那么 Simprovisioning 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做什么呢，叫做经典部署，就是我虽然我对上层来讲它也是一种虚拟存储的这种，但是存储虚拟化一种概念，就是我对上来讲我告诉你我比如说我一块盘我分给你一个 T 实际上我在底层只做了一个 G但是你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做扩展。那么一个比较新的功能是叫 Trim 功能，就是说 OK 你做了在上面去做了一个卷，或者你在上面去做了一个虚拟的 VHD 那么这些空间的话你可能做的经典部署它会扩展，比如说 VHD 我往里面考了一个文件，它会哗像气球一样扩起来，但是说当我把这个里面我把虚拟机里面的一些文件删掉了，那么因为我外围是不感知的，所以这部分空间没法回收，那么现在 SOAR 2012里增加了一个环节叫做 Trim 的功能，我可以把这部分空间回收掉，我可以 mark 说从这块到这块这部分数据我不要了，我告诉你底层存储可以把这部分空间回收回去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trim 这样一个功能，它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功能，可以说就相当于你在存储上又有一个池子，说我可以把计算资源、存储资源都可以做回收，我再给别人去用。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比较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一个高效使用一套存储环境。那么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叫做 data deduplication， 大家可以看到对于像 VHD 这种格式，当然你可以做差分盘了，那如果说你不去做的话，你对于 VHD 这种格式的话，它的同质化是非常强的，就是数据的类型，因为它是用一种统一的格式来封装的。所以那你可以看到，甚至你用户我要做一个文件服务器，我在上面去做这种差异化的文件也很多，还是视频呢，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一些非结构化的文件。那么这样一些文件的话，实际上包括我可能去做一个 deployment 的这样一套 share 啊，里面有很多同质化的软件包，那么这种非结构化的文件的这种数据量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你怎么样去控制它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知道，就是邮件系统我要去留档的话，我可能要归档，归档数据也可能很多。那么过去的时候我诉求说我要通过什么呢？通过磁带机去把这些东西长久的保留起来，但是你忘带取带都是一个流式的一个取读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时间是非常慢的，就说你等待的时间太长，我抓带取带忘带等等，那这个时间非常长。那么现在通过 data deduplication 这种新兴的方式，就是说我让你同样存储这么多数据，但是我给你做精简的数据，叫做去重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 SOAR12 在这些上面的话是给你做到非常非常灵活的。那么它实际上分了三块，一块是可变长的 trunk， 另外一个是这种去重的一个算法啊，另外一个是压缩啊等等，这几块的话它做起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把这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压缩比做到相对来讲比较极致的这样一个概念。你像就是差异化非常非常多的这样一些用户数据的话，我可以实现类似于 30% 的这样一个压缩比啊，那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理想的一个结果了。那么这个 data deduplication 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在以后的话也可以展开逐渐的一个专项的一个论述。那么接着这个内容的话大概也可以讲一个小时。我今天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大家看一下这个 Windows 2012所自身提供这样一个功能。因为它实际上是借助了现在的这种磁盘做这种非常非常节约存储这种方式去做归档的话，而且你这种磁盘的这种读写的速度啊，取回的这种速度的话，对于用户来讲基本上是没有差异性的，或者差异性非常小的。那我们经过微软测试的话，像这种读取的话比较多并发的情况下，大概也就是比你正常的这种读取可能要慢一点 ,1.5 左右啊 ,1.5 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增加啊，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啊，在后面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演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里面所看到的一些功能，其实后面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细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探讨。那这个环节的话，我想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每一块拆出来单独拿时间来跟大家探讨。这次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那高可用的这个文件服务器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数据中心里考虑就借助于 Windows Server 2012这样一个功能来帮助我们满足这个企业里面对于这个存储方面的这种需求。那下面我把我的本机啊，是一个 Windows 8，所以我本机的话有一个 Hyper-V 啊，我可以在上面跑虚拟化的环境啊，我会把这个里面的环境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回答一下，我就是说现在您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界面？如果可以看到的话，那么我就继续往下来做这样的一些演示。全黑的屏幕，搞的。是不是网络比较慢啊？然后就对着全黑的屏幕给大家做演示。现在可以看到吗？不行，我就把我的桌面共享出来好了。什么也没有。OK， 那稍等一下大家，我尝试一下现在去共享一下我的这个，把这个内容变成共享我的桌面啊，其实本来就是想共享一个程序给大家，但是是。稍等。 我现在切换成了就是共享我的桌面啊，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先提出来一下。就是这个时间的话呢，因为可能时间也比较紧嘛，那后面可能就上了15分钟。我可能会裁剪一部分的这个演示的内容。今天我尝试给大家做的有这样一些内容。第一个，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演示环境。我的演示环境也比较简单啊，这个是我在日常工作里面可能会用来给我们去体验营里面的同学们去做的一些虚拟化的一些设计的这个实验。我和当然在今天给大家介绍里面会有一些延展了啊，一共有两个虚拟机啊，这个因为我本机还是资源比较有限的，我只能跑两个虚拟机。一个虚拟机的话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里面的话它有一些基础的服务啊。那么首先一个它是一个预控器啊，然后的话呢我会在上面去挂载了一些磁盘啊，一共挂了四块虚拟的 VHD 磁盘挂在这样一套系统上。我还有一台虚拟机的话是就是 Hyper-V 的 Server， 说白了就是我只在上面去跑这个虚拟化的环境。那么这是我的两套可见的环境了。那么现在大家能看到我的桌面吗？能回答我一下吗？桌面总是可以看到吧。啊、哦，谢谢，能看到，非常感谢啊。您既然能看到的话，那我们就继续。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两台虚拟机，就是 DC 的话，名字起来很简单，就是 Data Control， 不好意思 ，Domain Controller。然后 HV1 的话就是我的 Hyper-V 啊，这台主机。那我现在连接进去，主要的话，我们的操作都是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这台 Server 上去做操作的啊。那么不好意思，是在我们的 DC 这台机器上去操作的。那么现在 Server 应该要是一个界面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比较熟悉起来。那么你要去做它进行配置管理的话，如果是图形界面的话啊，一般来讲的话你都能看到这样的一套服务器管理器。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所有的我要把它构建一个存储，我们今天要讲存储访服务的话，那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文件和存储服务。那么这个里面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我能看到两台主机是因为我把 HV1 也添到了我的一个服务器管理里面。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讲的我都是对 DC 这台主机来进行操作的。那么在 DC 这台机器上的话，我来看一看这台机器上的磁盘。那现在可以看到两台主机。那么 DC 这台机器的话，我刚才给大家介绍除了我本地磁盘以外，我这里面还有一共做了四块盘，一块1T 的，三块 20G 的啊，这是我的这个虚拟的盘。那么它都是通过 SCSI 这样一个适配总线交付过来的。那么现在的话，在我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没有存储池，我也没有卷，对吧？没有在这块磁盘上去创建，卷和存储池。那么现在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第一个我要去做一个，1TB 的盘。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先去就把这 1TB 盘直接拿出来，像我们过去一样，我直接把上面就这块盘裸盘我拿过来，我在上面做一个文件系统。我说我是 DC1 的一块 1TB 的盘 ，OK， 我把它的所有的空间都拿过来，我分配一个驱动信号，在上面制作文件系统进行格式化，然后这个里面会问我要不要启用重复数据删除。实际上你在做的这些盘上都可以启用重复数据删除这样一些功能啊，但是因为我这个上面主要是跑一些在线的应用，并不是主要应用于我的这个一些存储的一些离线的一些数据，所以我现在的话主要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先不启用这个功能。OK， 那我现在创建这样一个磁盘。OK， 现在的话这样的一个卷的话我就应该可以看到，而且它已经mount上来了，可以看到对吧，这块盘已经做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说 OK， 那这块盘的话实际上我是要把这块盘上面去做出一个 SCSI 的访问区间来让我的另外一台主机 HV1 来使用啊。所以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在 SCSI 这块，这还有个 SCSI 的设置对吧，那我要创建一个 SCSI 的虚拟磁盘。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指定说通过我刚才创建的这样的一个卷存储位置，我来创建这样的一个虚拟磁盘的名字，比如说 SCSI Disk 1，指定一个大小，比如说是 500GB。再的话我要新建一个 SCSI 目标。当然现在我们做的所有的这些操作你都可以通过这个 PowerShell 来完成啊。今天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的话，我们一部分用 PowerShell， 一部分来用的这个图形界面来给大家做展示。比如说目标的话我就叫SCSI 添加一个访问服务器，那么为了简单起见呢，我就把所有的 IQN 的 initiator 值都添加进来，点击星 next。我也不配置这些 chat 验证的这些东西，我就让它直接能够去创建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怎么走一圈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完整的一个创建 SCSI 目标访问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呢 ，OK， 那这块盘我就做好了，我就做好了。那么现在的话，我先把这块盘先禁用掉。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刚刚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盘上，它已经剩了500G 的空间。为什么呢？因为一块盘已经被我拿走去做 SCSI 的，把它装载进来。因为我现在没有把它，不好意思，做一个操作，我先把它删掉。OK， 删掉以后把它装载进来，然后通过磁盘管理器。我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分区格式化，你给它一个签名。Anyway 了，因为这个 GPT 分区也无所谓，因为我们都是 UEFI 的 files。OK， 现在新建 ，OK， 分配一个盘符 ，OK， 分区格式化。好，现在我把这块盘也隔好，隔好了。OK， 那现在它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因为为了简单起见，我就在这边直接操作了啊。我现在不删除，我把它忘了，分离掉 HD。现在的话呢，我再把这块磁盘呢重新的导入进来，找一下这个磁盘的位置。还是沿用原来做好的这个 SCSI 的这个 target 导入。OK，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就已经把这个做好了，但是它现在的状态是还没有连接，是吧？那 OK， 那我就回到我们的这个 Hyper-V 这端看一看，因为这个 Hyper-V 是一个 Server Core 模式的，所以它现在在这个图形界面大家可能会不会看全了。你看到这个，我现在去连接我的目标主机，说刚才我做的这台目标主机，我做一个快速连接，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做的 SCSI 磁盘已经看到了，然后去刷新一下，我已经能看到这样的一个 mount 的这样的一套磁盘。OK， 那就说明我已经把 SCSI 的这块磁盘做到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 ，list disk 的话，我已经能看到我有一块脱机磁盘，它是500 G， 说明我已经把这个磁盘从我的这个主机端通过 SCSI 分配给了我的这样的一台主机。OK。那这是有用的啊，我们待会儿会去做这种高可用的这种 SMB 访问的时候，我们是要用到这块盘的。哎，那么现在的快速的，我们就把这块盘做好了。OK， 大家再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实际上现在的我或者用 SCSI Connection 的话，您看到这块盘的话，实际上已经状态是已连接的，说明我已经通过 SCSI 目标去交付给了我一个 Hyper-V 主机一块 SCSI 的存储。啊，那么这个里面大家就了解了一下 SCSI 这个协议，就是我第一个演示啊。那第二一个比较简单一点呢，可以带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我通过 Server Pool 啊 Sorry Pool 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个存储。那么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继续回到磁盘，我们看到 DC 一台主机上面，那我还有三块磁盘，那么它是脱机状态的，那么我就把它逐一的去连机连上来。当然你也可以复选了，这个鼠标 OK， 我现在把它全部进行连机。我现在所有的磁盘在我的 DC1 这台主机上就都已经连机可以使用了，那其中一块盘我也拿去做了 SCSI。 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来到 Sorry Pool 存储池上面，刚才讲到的构建存储池，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Protocol 可用磁盘在 DC 上面这些可用的裸磁盘，就是我们所谓的 Gboard 磁盘的话，现在一共有三块，它们都是20 G 大小的。那么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要去在这个上面创建一个存储池，创建我第一个存储池，比如说我就叫做 Contoso disk pool 一 ，OK， 下一步，那我去把我的两块磁盘加进到我的存储池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细心的你可能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自动，实际上你还可以就这样，像你的存储一样，说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指定一些热备盘。那么这样的话，在一块磁盘损坏的时候，我可以实现一个多写一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或者是多写多这种情况来去做这种存储的热备。OK， 那么我就把这个磁盘创建好了，现在。还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呢，我就可以在我现在的做的这个存储池上呢去创建一个虚拟的 VDisk。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20个 GIG 的两块磁盘啊，所以我这 storage pool 的大小现在在上面创一个 VDisk。 我要做一个 mirror 盘啊，这样这个时候我们之所以叫存储，你可以在上面去构建高可用性，它不但可以去做这种 parity，做这种叫验盘，你可以去做类似 mirror 这种方式，就是镜像的这样的一个磁盘类型。这样的话，你的存储箱下面是多写的。那大家想想，如果你通过多个 JBOD 多个接口做过来的话，你可以实现一个跨存储的这样的一个高可用。那么这个是我们讲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特性了。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磁盘做出来，我想做一个 10 gig， 就做 10 gig 好了。不好意思，可以，没问题。OK， 现在的话，我就把这块盘做好了。那么为了简单起见，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完成以后，我就直接去创建卷。就是说，这块虚拟磁盘上，我直接在上面去做文件系统。OK，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儿有一个 VDisk 做好的10 gig， 还有一块裸盘20个 gig。我拿这10G 的盘，直接就做一个全面大小的这样一个聚卷，就是文件系统在上面做好了，做一个给它一个 F 盘。OK， 同样不启用这样的一个重复去删除这样一个功能，我就开始去创建。那现在这样一块盘就做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我就有了一个可访问的命名空间是 F 盘，它坐在了我这样一个作为文件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主机上。对吧？那么这个文件系统你也可以打开的，我们可以看到我就有了一个 F 盘，除了我刚才做的 E 盘以外，我还有一个通过这种存储空间交付的这样一个虚盘。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把一个目录拷进去，大家可以看到我拷一个 F 盘，拷一个目录，我多拷几个，不好意思。还可以看到我卖个关子，我在这边的话给它做几个副分，然后我就考了十个副本出来。 OK， 那现在的话呢，这个 F 盘就做好了，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 F 盘是十个 G 不够用，所以呢我需要再怎么样呢，我可以回到存储池这边，我在这边呢去扩展我的虚拟磁盘，我发现这十个 G 已经到头了，我没法扩了，那我怎么办呢？现在可以在我这个存储池里面再添加一块盘。假如举个例子啊，当然这个空间实际上没有用完，我把这块盘也添进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这个存储池里面就不是两块盘，是三块盘了。OK， 那现在的话，我就可以去怎么样扩展我的虚拟磁盘？我说我要扩张20个 gig， 我觉得10个 gig 不够用。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在线的在做，大家可以看到，你这个文件系统你是可以访问的，但它还是10个 gig。对吧？但是我现在觉得文件系统我是要扩的，所以我现在来到这边，我把我的这个文件系统呢，我要扩展一下，我扩展到20个 gig。那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在线的完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我的文件系统就是20个 gig 大小了，对不对 ？OK， 那现在这个工作我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这个卷就是20个 gig 大小的，都是基于我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空间来创建的啊。那么为了简单起见呢，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这后面这个再做另外一块盘我就不做了。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实际上也可以再做成一个 strap 类型的这样的一个 parity check 的这块盘，然后交给 Hyper-V 这样一个虚拟主机去使用。这里面的话呢，我就不再做了。那这个里面的话，我来现场调查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看，就说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再多演示一点吧，就在最后再演示吧。如果不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后面就是问答环节了。OK， 那最后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deduplication 这个功能啊 ，deduplication 这个功能。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现在把我的这样的一个 F 盘 坐在了我这样一个存储空间上，它上面是 support 这些目录。现在的话，我需要去 enable 这个 deduplication 功能。当然，我可以通过图形界面来做了。当然，我也可以通过enable deduplication volume， 我可以通过一个命令来去 enable 这样的一个 F 盘做重复去删除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因为出于演示的目的呢，今天我会给大家去看一下，我把这个关了，重新刷一遍这个界面。我会直接的去。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策略啊，让它把所有的这些文件都进行刷新。那实际上这 DDoBook 是一个比较后台的这样一套工作环境。那么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我们的 NTFS 文件系统这样的一个 filter， 就是你所有的启用了这样一个 policy 的这些文件在读写的过程中呢，它都会去打开这些文件读取的这个过程啊，将它里面去做成一些这种吸收的这种文件访问的这种 4K 大小的这种块，这样的一个 chunk 啊，那么它以32个或者说更多的一个可变长的一个单位来去做截取，那么相应的凡是说有过相同类似块的，那么就做 reference check，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存储空间，因为它只需要做一个很小的 index 去做这个 reference 就可以，那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截取这部分空间啊，来去截断你这个存储使用的这种空间。那么这里面的话来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是如何实现的呢，那么回到这个服务器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卷上面实际上你启用了 deduplication 这个功能的话，你是可以看到这边有重复删除的。那么现在对于 F 盘的话我是没有重复式删除，但是呢我可以看到如果我配置重复删除的话我已经启用了，但它是对零天这样的五天以上的这种文件才会去做这种重复删除动作。现在我为了演示我要对它所有的文件去做，所以我把它改成零。那现在的话呢我就可以说 OK， 我现在就去，我已经启用这个 deduplication 功能，那现在我要去做什么呢，去做 start dedupe job。 那我会减 type optimization OK， 减 volume F 盘，那么它现在就会去对 F 盘去做这个 dedupe 的工作。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哎呦，我写一个小的 baby script， 估计它已经完了， get dedupe job start sleep。OK， 说明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看来是敲得太慢了。OK， 那现在这个已经没有活跃的 deduplication 的这个 job 了，说明我们已经对这个卷子做完了。现在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get dedupe status， 我们就可以看到怎么样呢？现在这个卷，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了 free space 被省余出来，那么一共节省了多少？节省了253个 gig， 优化了407个文件。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我可以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观点感觉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些文件啊，就这些文件它们的大小，大家可以看到实际大小和它的占用空间的大小的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大家可以看到 2.27 个兆币存在了278兆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变迁。而且同意对这种访问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后面是 transform， 但是我对于正常的一个文件的一个 stream 方式的访问的话，由于我们底下这个 filter它的一种访问速度，大家可以看到由于有了两层缓存，就是我们的文件系统的 cache 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dedupe cache 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的话，实际上让你这种访问的速度基本上你不会有什么感知，说我实际上访问的是已经是一个经过 dedupe 处理过优化过的这样一个文件系统了啊。这个是当然这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我们就不会全部给大家讲完了。那么最后再拖了一点时间，因为我演示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精简了一个 lab 的话呢，我再做一个小小的 lab， 我告诉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共享是怎么样实现的。那么一个比较简单的共享，大家可以看在这边的话我有一个共享，我可以针对于我现在 DC 这台主机去创建共享。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创建共享的时候，这是我针对于我现在已经做好的这些存储来去做这种共享了。 啊。那么我要共享的话，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应用程序的共享，当然你可以做文件共享，它有很多种，或者说针对于第三方去做 NFS 共享。那这里面就给大家演示一个做 SMB 这种共享，比如说做应用程序的共享。那么现在的话，我拿来一块盘，就是一盘，我去做这样的一个共享啊。那我说叫 VMshare。OK， 那么现在的话，它的一个共享访问的路径是 DC VMshare。OK， 那么现在的话，我把这个 share 做完了啊，添加一个主机访问权限，因为我要给 HV1 这样的一个虚拟化的主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共享，让它能够把虚拟机建在我这上，所以我要添加一个文件访问权限，就像你要在 SAN 上面去配一个相应的这种 zoning 或者是这种指定一个 WN 去做这种存储分配一样，所以我需要去给这样一个目标主机 HV1去添加这样一个共享 ，OK， 让它能够在我这上面去创建这样一些存储的虚拟机。下一步 ，OK， 那么现在我就点击创建，我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现在可以看到我有一个 share，OK，、okay? 我已经把它 share 出来了。那么现在的话，对于我 HV 这台主机，大家可以看到我回来，我到 Hyper-V 管理器，我找到 HV1， 我打开它的 Hyper-V 管理器，我要需要在我刚创建的这个存储上去创建这样一个虚拟机。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点新建虚拟机 ，OK， 那这几个过程我就把它省略掉了，比较简单一点。OK， 我说要将虚拟机的存储存在什么位置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我放的是我刚刚才创建的这个共享 ，OK， 比如说这是因为只是做个例子吧，做个16兆大小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存储已经存储在 DC 的 VMshare 这个共享上，这是我把我虚拟机放的这个位置 ，OK， 那我现在点击完成。哎，看到现在的话，我就会把这个虚拟机完完整整的创建在了这样的一个 SMB 的一个共享上。这就是我们所谓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化的环境，是那个应用。当然这一部分的话，包括高可用的环节，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之前针对于 SMB 的 Hyper-V 的一个共享这个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么在这个里面，我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享啊。因为今天时间所限的话，本来是想给大家再看一看在故障转移集群上是怎么样创建一个高效的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故障访问集群。那么在这里面我先接受一下大家的提问，因为看到很多在线的朋友已经走了。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大家先在这个问题地板先把问题问出来，或者你在这里面调就是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之后啊。如果你想看的话，您可以在这个问题里提出来，我会把这样的一个故障转移集群的做法发出来，因为以后我们还会去做一些类似于这种在线的 live how do I video，我都会把这些制作的方法录成这种 demo 放上来。很有兴趣，但是界面总跟不上，有什么办法吗？我的办法就是提高您的网络速度。开个玩笑啊，其实说到这个演示的内容比较多，因为我把后面那些都已经做了一些裁剪了，我实际上还有几个演示内容。那如果您觉得界面跟不上的话，我们后面会有这样一个录像，我们会录下来的。当然我会去做一个后面的 How do I video， 那么争取大家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栏里面啊，那么或者写在你的反馈表里面，那么争取提高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视频的连贯性的这种质量，看看能不能把它利用一些，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这种类似 CDN 网络这什么的，因为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网络条件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您看这个视频播放这种 demo 的话都不会说非常非常流畅啊，因为像咱们这个小规模的这样一个 webcast 的话，也不会说在这里面介入一些非常大的 CDN 的网络，所以基本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们会有录像。那如果这个录像您仍然不满意，仍然觉得这种不是很过瘾的话呢，您可以留下给我们留言，或者给我发邮件也可以。那我会把我将来录好的 How do I video 的网络访问的链接发给您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内容里面，不是，不好意思，不是内容里面，就是您可能看到这个与会者里面有我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啊，大家可以给我发邮件。那么可以留下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兴趣的内容，那我会录成 How do I video 放到网上去，然后让大家去下载，或者说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照着去做。 OK， 关于今天的这个课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问题和解答上面去提出来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啊。后面有一个反馈表，大家感谢，最后感谢大家对本次课程的关注啊。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哦，没有开放权限吗？哦，不好意思，那我这样，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写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看看啊？大家能看到我的回复，如果您还没有下线的话，您可以在这个里面去。